和在实体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早安，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队当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敬美敬拜，特别是歌词的要我们与我们的主认识更深。感谢主哈。记得大概是30多年前的，也是这么一个冬天的上午，在湖南师范大学有一个大二的男生敲开了一个女生的宿舍门，用那个紧张的声音说：“哎，你出来吧，我带你去打乒乓球。”那个女生怯怯地说：“我不会打耶。”那个男生坚定地说：“不要怕，跟我来，我教你。”从此，这个女生就跟着这个男生相遇、相识、相随，最后结成美好的家庭。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哈？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今天在这个举日，谢谢你，让我们又来到你的脚凳前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孩子也感谢你拣选我这个不配的孩子，成为你可用的器皿。主啊，今天孩子要在这里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主你的话语。圣灵啊，求你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感动我，勒紧我的舌头，我现在站在这里，孩子站在这里，就是你话语的管道。主啊，圣灵你在中间做调和的工作，让我所讲的和我们弟兄姐妹所听的同感异灵，借着你的话语来敲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进一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遇见你，我们来认识你，以致我们决定要再次立志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呢是约翰福音。我们教会的今年的计划是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将会以约翰福音为主线哈，我们的讲台信息。那么呢，在这里我就想和大家先把约翰福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的最后成书的一本，是我们的使徒约翰所写的。然后他是约翰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其他的三福音都已经很久了。然后他这里主要就是起副教的作业。那么他说我记这个写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说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我们能够因此得生命。那么约翰福音呢，整个有21章，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就是说根据耶稣的那个四分的那个时间的经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5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第一个 slice 例子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章的1到18节，就是说是他的那个道论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1章的19节一直到12章啊，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耶稣他在这个在这个世上做了一个事工的时候，就是公开的事工哈，那里就是在那里的话，约翰就记载了他里面的有7个神迹、5个我事哈。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例子第一个 slice please。对对，他好，第四个部分呢，就是那个第三个部分呢，就是13章到17章。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耶稣关起门来，教跟他的门徒的教导，就是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其他的福音书在这里记载很少，但是约翰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这里就讲了他给门徒洗脚啊，说高僧说要差遣圣灵来呀、啊，我留下真平安给你们，你们要和。合一啊，就是那个离别真言啊，我一定会来接你们，在这一段里面哈。然后的话呢，在那么18章到20章，这就大家都清楚了，就是我们的主被骂、受难，在十字架受死，然后复活。好，约翰写到那个20章31节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就说哦，我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要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21章呢他又补记了一章，那补记这一章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说他就在那里，他在海边的时候和门徒，他再一次的彰显了那个神迹，再一次的坚固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在那里特别的坚固了彼得，就说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喂养我的小羊，你跟从我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大概分着5部分，但是每个人可以在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感受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入了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着分成很明显的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道论哈，就是一到十八节，我们的牧师在一月份的第二周哈，就是已经讲了，他以这个一到十八节讲了，就是说耶稣来是要我们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它分这三部分，就把一到十八节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十九到三十四节，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那么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呢，我今天在这里只稍微带一点点，希望大家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十九到三十四节查细查透哈。然后我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后面的这一部分。那么在那个施洗约翰做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欣赏他前面施约翰他讲自己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哈，就是问了他好几次，耶稣就说那个施洗约翰就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先知，我也不是以利亚，那你到底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一个声音，我就是那个旷野说为主开道路那个声音，那个后面来的比我声音比我后面来，但是他早就比我在了哈。然后这就是他，而且就是看了神的羔羊，舍去担着世人罪孽的，他就见证耶稣。那么我们今天详细要讲的就是三十五到五十一节，就是讲早期的门徒与耶稣的相遇、相识、相随。好，我们来一起来看经文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首先的话就是看施洗约翰的见证哈。施洗约翰就是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说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就是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和大家这个再次就把这个时间顺序呢跟大家理一下。应该这个时候的话呢，应该是基督已经约翰给他施洗过了，然后耶稣呢已经被圣灵催逼到旷野，被那个魔鬼试探四十天以后，从那里回来了。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呢，那么第一天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我们十九节里面那里讲的，就是说那些耶路撒冷派了一些那些人去问约翰你是谁你是谁，那个应该是第一天哈，那是第一天。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次日哈，就是约翰讲的那些话以后，第二天就是次日，就是约翰看见耶稣到那里，他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以前不认得他，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二天哈。第二天，那么呢第三天，这里再次就是相当于这个祭祀以后的第三天，第三天就是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就再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好，我们信主这么久以后，我们都知道啊，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我们唱歌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真神羔羊哈。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就是说当约翰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就要马上要想个，一个是这个羔羊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的。当时的话，我们在刚刚学的《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扫，以扫问说：“父啊，那个柴都有了，那个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就神就在那个山里面就预备了一只山羊，就抵代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的死，那里是一个羔羊。第二个的话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说当时的话以色列人家每家都放一个羔羊，然后宰了那个羊，使那个宝血投在门楣上，然后就灭命的天使过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没有被杀，所以那是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纪念逾越节，也就是纪念那个羔羊代替了他们的长子的死哈。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以色列人每年的献祭，特别是那个赎罪日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有两个羊，一个羊要杀了，把那个血投在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地方，另外一个羊他们是要把手都按在那个羊的上面，就是说承认个人的罪哈，然后就把那个羊放到旷野去，就是说是那个羊，就是这个记录在那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二十六，大家可以看，就是那个羊是背负证人，把所有证人的罪孽都背负了的哈。所以在当他们讲到羊羔羊的时候，同时他们也还会想到，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们预言来的弥赛亚，当时会被受苦受害 太的时候也像羔羊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当约翰一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哎，他站在他边上就有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就听到了以后，他们就他们既然约翰师傅这么说的话，他们就悄悄的啊，就跟上他了。就是说那两个门徒听到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上了耶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情节哈，就是说这两个门徒，我自己的老师说那个我给他系鞋带我都不配，是吧？他肯定就是很小心的，跟在那个后面时候他就跟着耶稣走。好，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耶稣，他是转过身来就看见他们，就问说你们要什么？你们知道耶稣他知道他这两个门徒要什么？耶稣当然知道，是不是？但是耶稣之所以问这个的时候，就说你们要什么，就是他要帮着这个门徒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是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在问我问你，我们要什么？就是现在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教会敬拜？为什么这个大瘟疫时期的时候我们不能来教会？政府说不能来教会，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要看直播，为什么？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只是为了要吃饱吗？只是为了疾病得医治吗？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哈，这是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哈，就是说你们要什么？耶稣说你们要什么？然后在那个英文里面，他翻成就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们在找什么？哈，就是跟随耶稣，你们是在找什么？而你看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回话也挺好，他没有直接问耶稣说我们要什么，而是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你住哪里？就好像那个夏景，我问夏景说你要什么，夏景说令秋你住哪里啊，是吧？是这样的哈。为什么他又问那里？因为他是说想和耶稣待得更久的时候在哪里住，是不是哈？啊，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哇，我真的是说耶稣就是说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啊，他说他非常的欢迎我们每个人都去，你们来看吧。好，然后他们就真的去看他住在哪里。那一天就耶稣就他们就和耶稣同住了哈。其实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就是说那个时候学徒学师傅的时候，不是那个孩子都要在师傅家里同吃同住学徒三年嘛，是吧哈？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是这两个门徒是渴望和耶稣更多的认识，要和他住在一起。然后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的嘉兴传道会来讲的主题就是说刻墨与神同住。我真的是感谢圣灵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系列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打招呼的，但是他的下一章就是说刻墨与神同住，所以到时候我们很期待啊，就是说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他就说要刻墨和神在一起。其实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天天和神在一起，是吧？好，然后呢，这就是这个第一章，所以就是这个第一小节，我就觉得就是像，就是说我们的耶稣非常的欢迎我们大家跟随他，你哪怕就往他前面一点点，他就会回过头来，然后你们来看吧，就是只要你迈出一小步，你觉得耶稣啊，我想了解你，我劝我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说你们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走出第一步，跟随他，他会回过头来告诉你说来给我同住，他会把他所有的丰富都彰显给你们看。好，然后呢，这个这里就是这写这个是想写约翰的回忆录嘛，他的回忆就说当时那个时候呢是深圳了哈，大家看你看那个时间，那么这个深圳这个时间呢，就是为什么约翰还要把这个时间写下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对他太重要了，因为就是这一次就是在这个时间他和耶稣相遇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跟随主之前和跟随主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记得我们自己是这个深圳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在做举止祷告的时候啊，也有很多人是受洗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跟耶稣的相遇，不是是在这心灵的那个碰撞的相遇啊。我想强调的这一点就是在这里的相遇。好，然后如果说大家还要想有一点知识性的话，这个深圳的话，如果是按照犹太历呢，就是下午四点了；如果是按照罗马历呢，就是上午的十点。不管是哪一个时间，就是说约翰一定是记得那个时间，深刻铭心，就是那个几点几分的那个时间，他都很记得哈。然后的话呢，这两个人他就讲了一个那个门徒是安德烈哈，另外一个门徒他没有说，但是我们从那个以后查看约翰福音的内证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我们的作者，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本人哈。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下一另外一个门徒就是安德烈，然后他介绍安德烈的时候说是西彼得的新弟安德烈。为什么他要这么说的话，就好像他就是那个时候的彼得，约翰写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彼得是比较让大家熟悉的说是大石头啊，就是说，而安德烈的话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因为但是大家要想到，就是安德烈反而是安德烈把彼得带到了主耶稣面前，主大大的使用安德烈，而安德烈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出现的时候。他每次都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哈，就是说像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里面，是安德烈带着那个有五个饼两条鱼的那个小孩到耶稣面前，然后到后面耶稣准备快上十字架之前，有那些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也来找耶稣的时候，也是安德烈把那个把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说安德烈他就是这么一个虽然默默无闻的门徒，但是正因为他把彼得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大大的使用彼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就是说焉知你把另外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不会大大的使用他吗？大家还记得张伯利牧师他讲见证的时候，他说把他带到主面前的那一个大娘的话，没带别的人信主，就带了他一个人信主，但是张伯利通过就是祝福了很多人哈，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另外一个姐妹、另外一个弟兄、另一个家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在主那里都蒙纪念，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前面是我们刚才是讲了安德烈和约翰他们怎么和主相遇相识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下面看到，就是说安德烈他信主以后，他很热心，他马上就去他的第一人告诉他的哥哥西门啊，看到他们兄弟俩关系非常的好，是吧？所以马上去告诉他，所以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而且声称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大家知道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等于说弥赛亚呢，就是说是希伯来语，这个弥赛亚就叫弥赛亚，然后那个希腊文呢就是叫就是基督，然后我们英文就是 Christ， 所以就是说它是同样的不同的话，就是都是受膏者，都是他们在等待的一个未来的君王，未来的先知和未来的祭司哈。所以他说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把彼得就带到去见耶稣了。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注意到哈，在这里的时候，彼得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彼得没有说话哈，而是反而是耶稣盯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当主耶稣，因为他是神嘛，他一见彼得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彼得他的这个人看得很透，就是说他知道将来彼得是，他知道彼得肯定是个快言快语，行得也快，表决心也很快，但是也很软弱，但是神还是把他改了他的名字叫基法，就是磐石，最后他的教会非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就是他要托付给彼得的。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彼得。所以我们到后来跟了两年以后，当耶稣说外面人都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在那里彼得是第一个回他，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着谁呢？你是基督，是吧？就是彼得，我们都知道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彼得声称耶稣是主啊，其实在前面的时候，这个他的安德烈他们都已经告诉，就是已经说他们肯定平时在家里也讨论的，所以已经认耶稣是基督了哈。然后的话，彼得我们也都很熟悉他，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你看在后面的时候，耶稣就是坚固他，就说你来跟从我吧哈。所以说彼得，特别是彼得后来的写他的，当他到后来写彼得一书、二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的那个这。被就越来越像主，那个活出那个主的那个荣耀，越来越像主的那个样子了哈。好，这个就是彼得和那个主相遇的过程哈。就是这里在是彼得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神耶稣就把他的托付就交给，就知道要怎么使用他，将来怎么带领他。好，然后呢，这个是相当于说的第三天是吧？第三天哈，就再下一次就第四天了哈，就是次日的时候呢，耶稣就想要去加利利哈，他要去加利利去的时候就遇见腓力，就是说要那个腓力来跟从我。好，我们在这里可以就是看到我 highlight 的那个加利利，大家以后读的时候可以发 可以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记的耶稣的事工呢，大部分都会在耶路撒冷，而其他的三福音呢，会讲他的那个他的事工大部分是在加利利哈，主耶稣上有个加利利去，然后好像在这里看见遇见水腓力好像是个偶遇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知道一切，他是刻意的要去让腓力见到他，而且他见到他以后没有说什么，就是用他的独生子的荣光，他的人格的魅力，就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腓力的话无可推测，就是有那么一个呼召，有那么一个心灵相串，腓力就跟从他了，没有说话，就是你跟从我吧。好，然后的话呢，腓力这个人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他的是吧？然后呢，我也觉得在我在思考腓力这个人在后面的经文里的时候，我觉得腓力和我们的主就一直有那种就好像是主耶稣总是要亲自的教导他的那个感觉啊。所以也是在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里面的时候，耶稣就问，就是说这么多人怎么吃，他就问了腓力，他说对腓力说，你说我们这怎么办呢？估计腓力这个弟兄他的数学很好，所以他马上就一心里一想，他说20两银子也不够吃啊。但是这个约翰其他福音书面没写，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耶稣之所以这样问腓力是为什么，他说是要试炼腓力，是吧？所以说被我们的主亲自的来调教是真的是有福啊。好，然后后来在耶稣关起门来，就是那个被卖的那一夜在跟他们临别争宴的时候，也是那个腓力又和主直接沟通，就是说耶稣就说他说腓力啊，我和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呢？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的父啊，就是在这里进一步的就跟腓力看父母，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你要相信哈。就是说这个腓力和这个耶稣，我就是说我真的很 enjoy 这样的这个耶稣和他直接对话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腓力他是怎么和主相遇相识相随的。好，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腓力的话在他去找拿单叶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腓力他也是认识到耶稣就是在他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位啊。他因为他心里很火热，他遇见耶稣以后马上就去找到拿单叶他的好朋友，我觉得哈。他就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正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讨论的这书上写的那一位，我看到了，我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这句话的话，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个呢，就是在那个生命记的那个18章15节的时候，当时摩西就说了一句，说耶和华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在这里就是有那么这个生命经里面有这个记载，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个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野人也去问他，你是那个先知吗？哈，就是大家一听，好，知道说先知是就是讲的摩西讲的这一句话。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旧约也要学习旧约啊，不要陌生啊，就是哈。那么呢？在这里的时候，腓力是心情激动，哗跑这里想告诉拿单叶，就是说摩西那个记上的那一位和我们在拿撒勒的一个耶稣要画等号。但是他很心情，因为他见到耶稣了，他心里很知道了。但是拿单叶他没见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没见面，和耶稣没有见面嘛，所以他是不是给那个腓力泼了一瓢冷水，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在我们主耶稣出来之前，那个地方确实是很小，不出名。在拿单叶他们的那个心里面，像我们未来的弥赛亚，至少也要不说出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应该还就次一点点的大城市也可以啊，但是不是拿撒勒那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是我们后面要学的一个功课，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用语言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别人表示不信的时候，在这里腓力没有再 argue 了啊，而是就说你来看哈，就是 把他带到医生面前去。就像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不要和别人起太多的争论，我们就求圣灵开他的眼，就是说你来看，或者邀请他来参加教会的敬拜，邀请他去查经班，而不是个人的和他使劲的去争论哈。所以当我们是拿单业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一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拿单业的时候，我们的刚才我们是，如果说我们是腓力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邀请他去到耶稣面前去。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拿单业的时候，尽管他心里面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也还是谦卑下来，他放下一步，他愿意跟着腓力去看耶稣，去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当我们自己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是吧？就是耶稣的那个荣光就已经让拿单业看到了。所以当你看耶稣看到拿单业来的时候，就知道说看呐、啊，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在心里没有诡诈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从这句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我们当我们和耶稣遇见的时候，不单是我们认识耶稣，耶稣是早就把我们看得透透的了，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丝丝毫毫的意念他都知道，而且耶稣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吧？所以说他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因为拿单业他肯定也经常读诗篇的，他知道说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肯定了拿单业就是那种心里没有诡诈，就是说清清爽爽又要追求神的。好，所以当耶稣出去说他是心里没有诡诈，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拿单业就很惊奇啊，他就说诶，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呢？啊，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知心朋友肯定是去了好久的时候，人家对你就是随时都相信你知道你的，但是这耶稣还没跟我见面，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所以他就很奇问了耶稣。而耶稣的回答呢，好像是回答了他说在腓力还没有找到你之前，你在那个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哈，就是耶稣早早就看到你了。但是我们要是仔细停下来想一想的话，腓力找到我之前，这个之前很多的时间呢，是吧？然后无花果树，哪一棵无花果树下就并没有回答。那么但是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拿单业说马上就冲呼，然后就赞美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肯定是在那个无花果树下面，他和我们的主有一个秘密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在那时候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有那个在无花果树下那个默想的习惯啊，就像我们刚刚学的那个创世纪里面，以撒在田间默想，就是用我们的现在话说，他们就有在无花果树下灵修祷告和神沟通的那个习惯。所以肯定是在那个无花果树下，拿单业他的心灵和神有沟通，所以他们中间有，就像我们说祷告要具体，所以说他在那个里面可能和神有一个祷告，就说你一定让我看到你或者是什么哈，所以他就说出了啊，你是神，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看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比前面的人他说出了以色列的王。我们信主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王这个，但是他在这里提到你是以色列的王，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犹太人在那个罗马帝国的蹂躏下，他们盼望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啊，他们有这个盼望是不足为奇的，说以色列的王。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当耶稣意识到有人要引到他为王的时候，他都退却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这一次来，他第一次来，他不是要在那里去做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的王，而是他要来做我们心里的王。他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的那个权柄下面赎回来，来做我们人心里的王哈。然后而且大家也还知道，就是当比拉多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给他的罪状那个台上就写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拿撒，他写的就是犹太人的拿撒勒的耶稣。但是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中的王就是耶稣基督，等到他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得胜的时候，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拿单业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呼出了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神的儿子。好， 那么呢，拿单叶这么一说的时候，耶稣就又跟他进一步的加强他的信心，他就说，我跟你说，我在无花果树就看到你了，你就信了，你将来要看见更大的事哈。那么什么是更大的事呢？就是后来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很多的神奇奇事啊，治病赶鬼呀、那些更大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后来救恩成完成了的这些大事哈。那么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拿单叶这个名字只是在这第一章出现了，以后就没见到过这个名字。我们相信呢，应该后面拿单叶呢也被我们的主耶稣改了名字了啊。我们下一章他的那个名字应该是巴多罗马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后面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介绍了十二个使徒的时候，这个腓力只是和那个巴多罗马连在一起，我们就说可能拿单叶也被我们的主耶稣改了名字，就叫巴多罗马。好，这就是拿单叶和我们的主耶稣相遇相识相随的故事。好，和这里这四个门徒相遇相随的讲完了以后，然后耶稣他就对我他说，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那么我觉得那个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因为对他周围的约翰啦、安德烈啦、彼得啦、腓力啦、拿单叶一起说了，也是对我们说了。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哈，就是进一步的，就是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了。当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哦，就是神的在这里，耶稣他就自己说了，他是人子哈，就是说在人子上去下来。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那些门徒他们肯定就会想到他们的老祖宗雅各的一个梦哈。我们创世纪下一个星期就要学这一章了哈，就是这个雅各呢，当时他和他母亲使诡计，从他爸爸那里把那个哥哥的那个福分骗了以后，他那个姨嫂扬言说他要杀他嘛，所以他妈妈就是要雅各说你去你舅舅家去躲一躲吧。所以就是说当时的雅各就是从那个别是吧一路往北走，就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就累了，所以他就在那里睡觉，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一个梯子通天哈，然后就看到那里有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在那里的时候，这是雅各啊，雅各用我们的话说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啊，就是说正是这一次才是他个人心里面的第一次和所信奉的耶和华神相遇，在前面我们看的时候他都没有。所以他在这里和神相遇以后，他亲自的，因为神给他一堆应许，在这里有很多经文我就不读了啊，就是说你放心去，我会把你带回来，我会和你同在。这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和雅各相遇啊。所以相遇后，然后雅各在他的舅舅那里受尽苦难20年哈，但是在里面他就是看到神对他带领，后来是神呼召要他回来，然后就回到这个伯特利哈。所以这就是雅各，他也是在这里和神第一次相遇，然后相识相随了。那么在这里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雅各在那里是看到一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而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所有的人，就是向我们说，他就是那个梯子，就是让我们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怎么能够相通，就是通过我们的人子耶稣，就是因为他在实际上成就的救恩，开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通道，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珍宝，他就是我们和神沟通的唯一通道，就打开这个通道了。所以在这里就是耶稣自己说了，我是人子，我是神与人之间的通道，然后你们认识了我，你们就认识了我的父，你们认识他，你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神，就是这个通道哈。所以呢，这就是我刚才和大家把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经文过了一遍哈。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看看，就是说我们看看最早的门徒他们和我们的主相遇有哪几个情形，好吧。下一个 slide。我对这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说这个 他打通了这个通道以后，我们还说是祭司哈，就是说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正因为有了耶稣，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父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怜悯恩惠和随时的帮助。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神和人之间的通道道路啊，就是我们唱的歌道路真理生命哈。好，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几我们在分享这个最早的这些门徒和主相遇相随相识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这里有哪一些的方法，或者就是哪些情景嘛，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那个施洗约翰他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心灵和主相遇的时候，是天父的亲自的启示，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就在天使那里就知道啊，这个儿子出生，他的使命就是说要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么当我们前面看那个经文的时候，约翰说了两次，施洗约翰说两次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妈妈以利沙伯他们是亲戚，他怎么会说他不认识他呢？他们肯定认识他，他们肯定还是我们那天小组里面查经，就他们还是发小哈，就是在一起长大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是神告诉他说，我将来你跟别人施洗的时候，你看到圣灵降在水上，就是那位要来的人。是在那个时候约翰才和他的主有心灵的相遇，尽管他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和耶稣已经相遇过一次，还记得玛利亚去的时候那个他的胎儿就在腹中起的嘛，那个时候就已经相遇，但是真正的相遇是他给约翰施洗的那个时候，就是看到天开了，是那个降下来，所以他和也这是天父的启示哈。另外的话，像安德烈和约翰，就是他们的是施洗约翰见证，所以他们相信。这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现在有牧师讲道啊，或者去布道会呀、或者是录音磁带，你看了让你和耶稣相遇。那么像那个彼得的话，就是他的亲人呢，是他的兄弟亲自带领他相遇，是吧？好，然后腓力的话是朋友带领的。所以也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和耶稣相遇，每一个信主可能这些方法都有，就是你有个时候还分不清。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和主相遇的呢？就是那种心灵的相遇呢。好，所以我的话，我也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就回想我是怎么和主相遇的。就是说我是在哈利法克斯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相遇有两个人，他真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英文老师，当时我来到哈利法克斯的时候，我们就没什么事，就是学英文，所以当时就有那么一个组，就是我本来认识就是校园事工吧，他们就把那些基督徒愿意来教我们学英语哈，所以那个老师就他和我交往了很，就是每个星期来教我说英语，直到有一天，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心里的烦恼，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他就当时他就很高兴，他说啊，另外你真的finally 你 open 你的 heart 了，他说耶稣帮你，所以他就翻开他的 Bible， 真的是很奇妙。他当时翻开的 Bible 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而且他就告诉我说，你把这个 words 就是那个道，把 Jesus 带进去，所以用我现在的说的话，他就说太初有道，就说太初有耶稣，太道与神存在，耶稣与神存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所以我现在的话，我第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也告诉大家，回去再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把那个道你就把耶稣带进去再读一下，他说道成了肉身，耶稣成了肉身哈。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自从那次以后，我的生命就发生了翻转，我就开始经历神哈，就是在我以前的见证里面讲过的。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就是一个台湾姐妹，她叫玛丽亚。因为我这个人爱学英语，但是呢哈利法克斯教会她也有英文班，所以我也去那里去学英文。所以那个姐妹的话，她就是陪着我，就是除了梁平把我和 Michael 送到教会的日子，或者天气好我走过去，其他的时候都是那个姐妹来家里车我。所以大家知道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也是有很多人陪着我，把我带向耶稣，然后认识耶稣，跟随耶稣。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台湾姐妹的话，我们现在还有联系，而且她现在也还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因为神是我们的靠山，神是我们的帮助，就是说我们靠着神， 他是我们的珍宝，他为我们祷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求帮助、求安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就是我就讲和女主相遇的。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说你第一次和相遇，然后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把别人引到耶稣、使别人和耶稣相遇的人呢？哈，就是求主纪念，也求主悦纳我们哈。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通过这个门徒他们和主相遇以后，他们所讲的，我们对我们的主又有哪些更深的认识了哈。你像我们的那个施洗约翰，他就说了神的羔羊，除去众人罪孽，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正为是耶稣是神的羔代罪的羔羊，把我们的罪给我们的罪都被他背负了，他死了，所以我们就活了哈。然后耶稣是弥赛亚，这我们也是，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救主，他是你的救主吗？哈。然后的话，摩西在律法上所拣的就是那一个，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激励我们要去查考我们的整本圣经啊。我们每次读旧约的时候，你都要想到旧约是耶稣的预表，是吧？我们可以每一个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那个历史中。然后就是说，他是以色列的王，就是我们的王，是吧？就是我们，他是我们的心里真的王，哈。然后耶稣的话是人子，是我们的珍宝，是大祭司，是道路。那么我就是想问弟兄姐妹，就是说，就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的耶稣的称号，或者耶稣的特性，或者耶稣是这个哪一条对你有更明呢？就特别在我们当今的这个。这个当今你的生活中哪一个带给你安慰呢？甚至我们也可以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跟上次牧师讲的耶稣是生命的光，是源头，是恩典，是真理，哪一条对你现在最带给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和鞭策呢？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我心中的王，你是我的珍宝，你是大祭司，对我感动很大。因为我们正所周知，我们现在都困在这个疫情里面，也不能出去。然后呢，世界的局势呢也不稳定，我们的心呢也真的是来回在震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他来，下一个时代哈，他来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王。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说，因为是耶稣来了以后，我们本来是在死。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根价就是死。我们本来都是那个死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死这个王下面的臣民，但是是耶稣他死了，他把我们从那个死亡上救赎过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完了。所以我不管外面风吹雨打怎么样，不管这个世界的局势怎么样，耶稣是我的王，我们认耶稣是我们的王哈，我们是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同时另外一个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和天父之间的沟通的渠道，因为他真正是人子，他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所遇见过的试探他耶稣都经历了，他体谅我们，他知道，就是说他知道我们随时会软弱，就像彼得一样的，前面三分钟他就说我跟就是跟你死我都不怕，但是耶稣说你会到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这是我们上个星期天我们家里在查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大儿子 point out 他就说，你看耶稣知道彼得会跌倒，但是在那个之前他就已经为彼得祷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天天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他知道我软弱，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害怕，把有个时候把那个信心的眼睛从他那里离开了，又去看那个数据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也在担心，耶稣知道，所以他天天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知道吗？就是我们有一个保人在那个将来要行使大审判的父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担保。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有多大的困难，我们无论我们也犯了多大的软弱，我们跌倒了，但是耶稣他都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和神中间的通道，他会把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坦然无惧啊，坦然无不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因着耶稣我们要得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阿门。 是吧？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和主相识的这个我和大家的一点分享哈。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与主相随，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那个四喜约翰看到耶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主他见证的时候，安德烈和约翰就跟上去了，是吧？然后的话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了哈。啊，耶稣呼召那个腓力无可推诿啊，就是跟从我，就是以他的那个威荣光跟从我。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神随时都在呼召我们。我就是在这里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感谢主，就是说约翰他把这个福音记载下来的时候，他在这里讲的这个呼召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几个门徒，和我们在后面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的不一样，好像四喜约翰不是约翰和雅各还有安德烈和彼得，他们是在喊在那里打网，然后耶稣行走就丢下你们的网跟从我吧哈。所以说这个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就说从这个在这里他们和耶稣的相遇，到他们放下他们的养生的渔网跟随耶稣，中间有9个月哈，这个是我听的那个吉他牧师讲的。所以在这里的呼召，我们的跟随，神是呼召我们心里面的，就是说我们转过来，我们来认他为主，来从世俗的那个原来的就为自己而活的那个心态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从这里回到这里来，是这个心态里面的追求，是心意更新变化的来跟随，不是那个放下渔网，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说我们先认识主，跟随主，相信主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对你有特殊的呼召，来跟从我，就是放下你养生的，你就以福音为生，那就是全是侍奉了哈。就是说这个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前面神呼召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出来侍奉主，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在家里面该做学生做学生，该做老师做老师哈。这中间有一个时间的，就是这里主要的这里的语句跟随的话，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随主，认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好，我的要讲的就差不多了哈，我不知道时间怎么样。好，然后呢，就是说我就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就是跟我一起来回应我们今天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吧？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在网络上的我邀请了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们已经和主相遇了吗？我邀请你们想一想哈，就是说如果说你和主相遇了以后，我们和主的相遇是心灵的碰撞，不是遇了那一次就好了，而是我们愿意天天的来和主相遇吗？就像每天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要相遇一样的，就是你愿意天天和主相遇吗？然后的话，你也愿意成为一个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带到耶稣面前，使他和他相遇，使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吗？好，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说看了当时的最早的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你对主的认识有多深？像今天这讲的是你好像第一次听过吗？还是已经很熟悉了？你愿意和主认识更深吗？就是你愿意像拿单一样的有和耶稣在无花果树下的秘密吗？当神再一次跟你显现的时候，哇，我知道你是神，哈，有这样的经验和沟通吗？然后你愿意顺应神的呼召来跟随你，他今天呼召你去向哪个人传福音，他今天呼召你和家里人搞好和睦的关系，他今天呼召你去刻意的给哪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打电话，是吧？所以我今天还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现在都在用微信嘛，你愿意把耶稣在你的微信好友里面置顶吗？还是你说要到那个很下面很下面才把它挖上来呢？好，就是我们每天愿意和主相遇吗？愿意认识他更多吗？他一呼召你要你做什么你就听吗？好，就是这是一个很良性的 cycle， 就是说和主相遇，要跟他更认识，认识好愿意跟他跟随他， 你越跟随越久，你越认识他，你越渴望和他相遇，直到我们在天家和主实体相遇，是吧？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是很感应您。今天我们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也应到了这一段经文哈，就是说耶稣说了，他说我是大牧人，我是你们的好牧人，我愿意愿你们舍命，我认识你，你们也应该认识我，认识我的就跟从我，听我的声音，跟从我。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主啊，愿我们真的是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天天的渴望和你相遇，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愿意也听你的话，跟随你，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